你订阅中央社好趴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特派谈心事，
欢迎收听空中小客厅，
我是主持人
张若昀，
按下五星评价，分享给朋友，精彩多元的内容随选随听，
文化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英。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作家刘明芳，他出了一本书《菊岛厨房史记》。明芳他很厉害哦，他这个15岁就从他是印尼华侨，他从15岁就一个人来台湾读书，辅大新闻系毕业，然后之后在这个传播业广告公司跟媒体工作，后来因为这个他的先生工作的关系必须到澎湖去，他就很勇敢的带着全家人都到那边去生活了，到澎湖就这样住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个书以后，我发现说还好他有去到那个地方。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说，我们待会来聊聊哦。因为这个书里面让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哦，他还是这个美食的科学家，然后也是这个这个生活风格的实践者哦。因为他的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他的印尼的经验、台湾的经验跟澎湖的经验，他不只是像一个过客这样子就稀里糊涂把生活过过去，他没有，他非常的认真哦。他把他观察到的，不管是眼睛还是他嘴巴吃到的，他都非常用心的感受，然后把这些事情做了一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调配，然后再来是他用他的很好的文笔把它写下来。明芳，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谢谢邱大哥。其实还好啦。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15岁那个时候之前你是在印尼的哪一个地方这个出生长大？
我之前住在印尼的雅加达、苏门答腊，
是
还有爪哇岛，
所以也是一直搬来搬去啊。
对，其实也一直搬来搬去。
是是，你们是印尼的华侨，
对，
你算是你们家里是讲广东话还是讲闽南话？
我们祖籍不是闽南人，祖籍刚好我爸爸是广东，
是，
那我妈妈是湖北，
是，
对，但是呢，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是不同的祖籍，不同，所以我妈妈是家里讲湖北话，
是，
她跟她的兄弟姐妹讲湖北话，
是，
那我爸爸他跟他的兄弟姐妹是讲客家话，结果我什么都不会说。
那对，不会啊，所以你是所以讲印尼话吗？
主要讲印尼话，还有国语，就是我们
是普通话，
对，普通话，
是，
对，然后另外讲一些闽南话，对，因为主要是在印尼比较日常的沟通啦，很多带有闽南语。
是是是。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决定来台湾念书？
主要是我父母搬过来到台湾。
是 是, 是。
对，那我就跟着他们，很自然的跟着他们搬过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刚开始因为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虽然我在住巨港那段期间主要大家讲话主要还是以这个国语为主，
是，
就讲普通话，
是，
然后有时候就是带一些闽南语，对，另外就是巨港本地的语言，
是，
对，可是因为我9岁之后就离开巨港，那离开巨港到了苏门答腊另一个省南榜，
是，
南榜，那南榜的华人他们比较没有像巨港人这么的常常讲国语，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国语就等于没有在学了。
是，
对，
是。
那来到台湾之后，我大致上听得懂，可是呢，很多事有听没懂。
是是，
对，
是是，
所以呢，对我来说，刚开始来到台湾比较辛苦的是语言的部分。 对，然后另外因为我喜欢阅读嘛，
是，
那一时之间我中文又没那么好、所以也没办法看书、对，就那段期间就比较会觉得哎，怎么都好像很空白。
是是是是，好，我在书里头看到你写到说印尼其实是一个充满香料的地方，
对，
所以来到台湾饮食上除了你刚刚说语言上可能有一点不适应，但慢慢因为多讲了应该就都听得懂也会讲，那饮食上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冲击呢？
饮食上有一些比较不适应，
是
因为印尼的饮食比较重口味、
是，
然后又辣又咸又甜、对，可是来到台湾就发现怎么都没有味道、对对，顿时觉得都没有味道。那如果有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台湾饮食那时候对我来说比较油腻一点，
是
油的用量比较多，
是
比如说炒菜啊炒饭、都会比较油一点，跟我在印尼吃的时候比较起来，
是，
对，所以其他的味道倒是比较没有说很明显。
那个时候你来这边，因为爸爸妈妈一起来，你们家里开火，所以是你的意思是说它的用料那些可能印尼的素材台湾买不到，
那个时候要买台湾的素材，印尼的素材是不容易的，的确就买不到，
是，
对，几乎没有。那另外我妈妈也忙着工作，因为她也做餐饮业，
是，
我爸爸妈妈都做咖啡馆餐饮业，对，所以呢那个做餐饮啊是客人吃得高兴啊、小孩都吃得不好
也讲实话
对，其实很多做餐饮业的小孩他的家人是比较晚吃饭嘛、或者是说根本都顾不了，因为我爸妈在做咖啡的生意那个工作，所以也就我有时候自己煮饭、那个时候我大概16岁就会自己炒面啊，
是、
炒饭给我弟弟吃这样、对，
所以你的厨艺是那个时候练起来的，
算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但其实是小时候我就喜欢玩那个煮饭的家家酒，
是，
对，所以我大概小4小5就会煮泡面煎个蛋、对，煎个蛋
这个不叫煮饭，
对，那不叫煮饭、对，可能就是有帮忙、
但是你敢去动手，因为现在小孩子有时候连家泡个面他都不想，
对，还有些小孩说哎、他很怕那个火、对，那、我至少我不怕刀子，我也不怕火，我也不怕那个油到处喷溅的那个感觉，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会煮。
是是，所以你来台湾，你最喜欢至少前面那个阶段，或者说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最喜欢的食物，臭豆腐。
所以你还是喜欢要味道重一点，或者我比较有这个咸甜或者这个
酸辣的感觉、然后它口味比较多。其实很多人觉得、臭豆腐很臭，但我觉得臭豆腐它的味道是蛮丰富的。那另外也喜欢蚵仔煎，
是
蚵仔煎，然后就对蚵仔煎，我觉得蚵仔煎也是蛮好吃的。
因为我会这样子问明芳，是因为我在书里头感受到很多强烈的味道跟食材的层次哦，因为那个东西，我想如果对美食没有那种爱哈，或者说没有那种自己去料理过一遍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明芳但是光是来台湾我觉得不稀奇，因为她后来又为了这个老公跟小孩搬到澎湖去、
是，
哇，这个在书里头看出那个食物的味道跟化学变化，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觉得不可思议哦。你可不可以提一下你为什么会在2019年吗到澎湖去的一个决定？
可以，我大概在2年前到澎湖，
是，
那主要是我先生在澎湖工作、对，其实我现在在澎湖大概也住了2年，差不多2-3年了，
是，
对，可是他每个礼拜来来去去、或者有时候他也忙，不见得就可以回到台北，
是，
对，然后另外我们小孩还小、那我始终觉得家人不管到天涯海角都要聚在一起比较好，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我们就搬去澎湖好了、一开始我现在也觉得蛮意外、因为我从小大部分生长在城市，
是是、
不管是印尼的南邦还是巨港还是雅加达，其实它就是一个城市、
是、
都是有百货公司，从小就可以吃肯德基、麦当劳那种，对，然后呢
很方便，
对，都是很方便的，
是是，
然后来到台湾也是主要 在双北生活、嗯、所以我现在一开始蛮意外的、嗯、对，他就想你真的要搬，我说是啊，是真的要搬过去，
是是是，
对，
是，
对，所以主要是想说、欸、可以一家人在一起、嗯、那另外我也想了解澎湖，对，因为想说、欸、住双北也蛮久了，
是
去换一个环境、嗯、也许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是是是是，我发现你在书里头写了对你对澎湖的观察，你看的很细的东西，比如说你发现那里有一些建筑还保留了一些跟印尼很的样子很像的一些怎么讲小地方，
对，
还是说这个你可不可以谈谈？
可以，就是澎湖它现在有一些它的建筑，我觉得澎湖的建筑是蛮漂亮，蛮有特色，嗯、
是，
对，那除了它有老古石就是传统的闽南式建筑、嗯、另外它有一些比较现代、嗯、那现代也就是有两种，一种是这几年的、嗯、
好，
那建筑就用的建材也更华丽更漂亮、嗯、那有一种大概是在可能七八零年代，
是
也是蛮漂亮、嗯、木板木门啊、嗯、那这些木板木门最像南洋、嗯、就最像我在印尼生长的那个巨港，
是
那个时候的画面，
是是是，
还有一些药房、嗯、这药房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啊、怎么说，
因为它既然摆药的方式啊跟我小时候在巨港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对，
你有没有把照片拍起来、
啊、我有拍起来，
是是、啊、
对、嗯、我那时候看那个药房我想说、欸、它怎么那么像我小时候、啊那个看到的药房的模样，
是
对
是，
连摆药的方式啊，然后店面的那种氛围啊、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澎湖跟南洋还蛮像的，
是是是是是。另外就是那个吃的部分，你提到那个市场北城市场、嗯、你可以提一下那个跟你在这个台湾这边的市场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
北城市场跟我在台北或者是新北市看到的市场不大一样，是它的海鲜特别多，
是
种类也很多、嗯、然后杯螺类也非常非常的多、嗯哼，如果是在双北就比较难有这个机会去看得到这个画面，
是，
对，其实是有时候我会去新竹的港口、嗯、哼，也不见得都看得到这么丰富，
是
对，所以北城市场海鲜种类就是最明显特别多、嗯哼啊、然后它市场规模也算大、嗯、对，因为它有等于是有外面的边边的一些店面也有，还有摊贩，那另外它也有室内的市场，
是，
对，室内市场它就是规划的也不错，很清楚，动线也蛮清楚、嗯、比如说一楼就是卖鸡肉、嗯、蔬菜、嗯、好，那二楼就是专门卖肉，
是
猪肉啊，都四只脚的、嗯哦、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嗯、对，所以它的整个规划是蛮不错我觉得，嗯嗯，对，
你提到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刻、哦、你说那个跟阿嬷买50块的虾，阿嬷说不行100块，
对对对、哦、对，然后呢，对，澎湖的渔民啊，他卖东西都是直接讲价格多少、哦、那原则上就是你不要去变动他的价钱、哦、你觉得可以那就买、嗯、啊，如果没有他都会说啊，我不卖你，对对，像比如说我说、欸、因为我们那个冰箱啊，我们住的家有冰箱、嗯、但它好小、哦、就一个家庭来说它真的好小，
是，
对，有时候我们放了几条鱼它就没空间了、嗯、那我就有一次说哎、欸，我想买50块的虾子，嗯嗯，阿嬷就说我不卖你，哇，声音很大声，她我觉得好丢脸哦、啊、结果我就说那好，阿嬷我
很霸气哦、
欸、对，很霸气哦，
你要你就买，
对，
而且只能买这么多，
对对，他也固定你就只能买100块哦，你如果低于我就不卖你，
是，
对，所以我就赶紧说好我买100块，后来又因为不好意思就想说啊，那个肉鱼我也顺便买一买，还有什么鱼、啊、就多买了一些鱼来带回家，
是是是，
对
是，
对，他们其实跟个性上，澎湖的渔民是比较有霸气一点、嗯、
是是是，
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说澎湖人都有两个冰箱，家里都有两个，所以你们现在家里也是两个冰箱，
我后来也多买了一个冷冻库，对，
天哪，
对，
因为要这样子买下去没有那个冰箱还真不行，
对，而且、嗯，澎湖的每个季节的鱼不大一样，比如说冬天有冬天的鱼，夏天有夏天的鱼、嗯、所以就不一样嘛、嗯、那有时候买的话 大部分也有一定的量，你不可能只是买一点点，所以呢带回家就把它冷冻。
嗯哼，
对，那有时候因为不同的季节，有时候夏天一直吃夏天的鱼也会腻，
嗯，
所以有些时候也要稍微囤一些冬天的鱼，那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吃，这样。
是是是，因为我去澎湖的只有去过一次，而且是这个2004年的时候吧，已经很久了，
很久嘞，
而且我还是冬天去，所以每一个人跟我说澎湖都很好，多好玩，我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我在那个最冷的
时候，
风最大的时候，然后才知道为什么澎湖人这么的辛苦，脸都要包成这样，然后那个摩托车都骑不动，因为那个风实在太可怕了。然后每一个这个种的那个花生还是什么作物还是什么菜，都还要像照顾小宝宝那样，把他们用石头这样保护起来。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在那边也有感受到这样子的震撼吗？
有，其实就澎湖人常说，如果穿的少，绝对不是澎湖人，因为本地的澎湖人，无论春夏秋冬，他们都包得紧紧的。
是，
对，所以呢，像我去澎湖，
夏天也是
，他们就是从头到脚，都比如说他们会穿长裤、穿袜子，然后呢穿那个外套，薄外套，然后连头都盖住，又戴墨镜，现在又戴了，另外要戴口罩
。
对，那如果没有戴口罩，其实澎湖人本地也是会蒙面，
是，
对他们也是尽量遮住他们的脸部，那因为这样做比较不会晒。
是
啊，然后肌肤也会可以保持水分，
uh-huh、
对，比较不会容易那个水分蒸发。
我刚讲保持水分很重要，我以为是怕风沙什么的。
哎，也有风沙的因素。风沙呢，因为早年老一辈的澎湖人说，因为风沙很大，有时候还刮撞脸，眼睛也刮到，对，所以他们早年更夸张，他说还要戴那个大的防沙眼镜，对，出门就要戴。
哦，难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那年去骑摩托车哈，然后我太太坐后面，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哭啊？然后我就两个那个，因为已经吹到眼睛很，然后都结，而且还结晶，然后两条白白的在眼睛旁边，对。哦，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对，
但是就是这个书看到后面我觉得非常过瘾，就是你开始提到菜的部分，而且你自己有一些实验。
对，我自己也有种。
大家好，我是刘明芳，您现在收听的是文化普拉斯。
这个像你一开始提到那个很像我们讲的甜不辣，
对，
那个鱼肉这么好吃，为什么要好像很费工的把它打成鱼浆，这个是不是在印尼就是这样子的吗？
在印尼，我小时候住的巨港，他们很多巨港华人很多是福建的，对，所以呢可能就习惯做一些福州鱼丸，类似这些，就鱼丸类、花枝丸等等。那另外呢，做成加工之后，
是
因为单纯吃鱼你就会觉得就干煎嘛，一般的土托鱼可能就干煎，可是加工之后我觉得可能就当时来说它量也可以变多，
是，
对，除了量变多，还有经过加工之后口感也会变。
嗯哼，
对，那因为在巨港吃那个甜不辣，巨港人叫 bambay，
是
它可以沾那个酸甜辣酱，那个吃起来口感真的是蛮好吃的，
是，
对，会不同的风味啦。
嗯哼，
对，跟
巨港甜不辣跟我们台湾这边吃的甜不辣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点像，又有一点不同。
是因为鱼的种类的关系吗？你好像写是用土托鱼去做。
对，巨港是用最早我们用的其实是白北鱼，
是，
就台湾人说的北北鱼
，
北北鱼，就白北鱼。那白北鱼口感跟土托鱼蛮相近，对，
是，
只是如果以肉质来说，白北应该更细嫩一点，更细了，对，
是，
对，那主要是这个，但是最早巨港人做还不是用白北鱼哦，他用的是木樨河的河里的鱼，
是，
对，主要是当时听说河里太多鱼了，对，那也有可能因为河里太多鱼，所以因为鱼放不久，
是，
很快就坏掉嘛，
是，
那做咸鱼也没办法一直吃，所以他把它加工了。
我懂了，因为热带气候，
对，
鱼很容易坏掉，
对，容易坏掉。
那你做成鱼浆又有不同的口感，又可以保鲜，
对，
那个鱼的鲜味在里头，
对，然后呢又可以把 多的这个鱼赶快加工做，比如说，所以巨港很有名的，包括除了 Bambat 甜不辣，它还有一个像鱼酥，
是，
哎，鱼酥也蛮有名，鱼酥还有虾饼、鱼饼，
是，
对，那因为木樨河听说早年非常多那个河里很多鱼，他们有一个叫做那个，中文我突然忘记。它的口感蛮细嫩的，很特别。现在这个鱼越来越少，产量越来越少。我一时之间忘记那个中文怎么称呼它。
你小时候的印象吃的淡水鱼做的这种这个，你刚刚说 Bambat
对，
或者甜不辣，跟海鱼做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口感不太一样。对，口感主要是那个鲜度，还有整体 Bambat 的那个。口感风味
是，
还有 Q 度也不大一样，
是是，
对。可是因为现在这条鱼印尼文叫做 Ikan Belida 哈，就是它长得有点像舌头，扁扁的鱼，对，扁扁的，这个鱼也可以当观赏的鱼，
是，
对。那英文我记得好像叫 Featherbacks 吧，还是什么？对。那这个鱼呢，它不是特别大，它大概这么大概差不多30公分左右，
是是，
对，所以不是特别大。那跟白北鱼，白北鱼比较大，土托鱼也都很大，口感也都完全不同。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台湾叫甜不辣，印尼是叫 Bambat， 是是，
对。
你看明芳在里头写的很仔细的做法，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哦，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晚上看了肚子会饿的要命。这个这个他制作 Bambat 的过程，加入太白粉后不可以用力揉捏摔打鱼浆，否则那个口感会变硬。
对，没错，就是在做的时候做鱼浆啊，或者是花枝丸，或是做 Bambat， 一开始鱼浆的时候。还没有加太白粉是要用力打，用力揉打，用力揉打，
是，
对。那其实早年它是加猪油，这个 Bambat 早年是用猪板油，就跟我们台湾做那个鱼浆，或者是那花枝羹啊，或者是做那个鱼丸都要加一点猪板油，主要是让那个鱼肉更有黏度，Q 度，然后可以比较好吃，有弹力，
是，
对。但是呢，因为印尼很多信仰穆斯林嘛，伊斯兰教，很多穆斯林，所以后来华人改用那个一半的油，
是，
对，一半的油，对。那后来印尼人有的去学，他不知道我们华人会用到油，有些他们不加，所以他们就一直做不好
啊，是哦，
对，
所以就是有差的
哈，要加油，
是，
对，
是，
所以用了油之后，整个鱼肉的 Q 度就会增加，然后比较不会散开，
是是是。
那在加油这段期间，就一定要用力摔打，对，之后加了太白粉的时候就不可以了，就轻轻的把它裹一裹就好。
是是是是，刚刚谈到的是基本款哦，
对。
后来那明芳又写到那个烤鱼版哦，那个印尼话叫什么？
乌达，对，奥达奥达。
是它这个哈，跟刚刚那个不一样，它这个也是一样土托鱼浆，但是它加了椰浆，是不是？
对，
我发现不太一样是这个部分，但是它也加了很多葱啊。或者红葱头，味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要去烤。
对，他要去烤。那这个乌达乌达，传统习惯上，巨港人他不会加太多香料。
是，
对，像有些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或者甚至到泰国一带也有类似的料理，就会加入一些香料。
是，
可是巨港人这一点是没有加，他只会放椰奶。红葱头、青葱，然后呢，加一些主要鱼浆比较多，太白粉就没那么多。然后呢，它还蛮，就我觉得巨港人肯定也蛮讲究的哈，他就有把这个鱼浆呢包裹在那个芭蕉叶拿去烤，
是
啊，吃的时候要蘸酸甜辣酱，对，巨港人是用酸甜辣酱，
是，
可是不加椰糖的，它比较有点像那种。蒜头加辣椒
是
打的，
是，
对。那来到南榜的话，南榜人或是雅加达比较容易见到的是，他们加了花生酱。
你刚刚提到那个椰糖，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那个椰糖我们台湾好像比较少碰到，它就是糖吗？还是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好，它椰糖。它的口感，如果以气味来说，或闻到那个香气，它比较接近我们台湾人熟悉的黑糖。
是是是，
对。可是呢，甜度没有黑糖高。另外呢，它主要椰糖它跟黑糖不大一样，是说黑糖 主要取自甘蔗，
是
萃取出来的。
是，
那椰糖它是从椰子树，椰子树的花，椰子花蜜，这等于是花絮，花絮里头呢把椰子花絮剪掉，里头会有一些汁液，那这个汁液取出来之后，椰浓当天呢，当天它就要马上熬煮，因为如果过了一个小时它会发酵，变成酒，
是，
对，
是，
对，所以呢要马上煮，煮呢，煮传统的煮法是用木炭或者是用木头，
是
去熬，那熬大概要4到6个小时，
嗯哼哼，
对，这是一般的干季的时候，
是，
如果是雨季啊，它还要更久，煮了蛮久的，因为比较湿，对，那之后又送到工厂去加工，要把它再烘干一次，对，所以它的做法跟传统的砂糖或者是黑糖比较繁复，
是是，
对，那甜度比较低，对，后来美国糖尿病协会啊，或者是欧美最近流行用椰糖取代一般的糖类，
是哦，
对，主要是它的升糖指数比较低，
是是，
对，
但它在这个入菜入味上头，你觉得那个风味上，会跟用一般的砂糖差或黑糖差很多吗？
差很多，
是，
主要是椰糖的甜度比较温柔，没有那么直接，
是，
那砂糖的甜度是直接强烈的，所以你一次用到砂糖，你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甜味是直接跑到你的喉咙，
是，
或是你的舌尖，那可是椰糖不是，它比较轻柔，然后它大概就是留在舌尖这边有甜味，到了喉咙不见了，所以呢椰糖用椰糖煮的料理它比较不会那么甜腻，
是是是，
那如果用到砂糖它甜度是直接强烈的，
我里面有看到一个东西是那个三八酱，三八鱼，那个酱我觉得好神奇哦，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它好像要用很多的料，像你提到这个三八鱼，
对，
还要加荆棘哦，
啊，对，
是，
就是荆棘的使用在煎鱼的时候也可以先挤，挤了其实用荆棘煎鱼，比如说我们要煎鱼，
是
先把鱼洗干净，加了盐巴，然后调味之后淋一些荆棘，
是
一来可以去腥，二来煎出来的鱼会更脆，
是，这个是印尼的做法吗？
对，传统的印尼人煮煎鱼的时候习惯上
用荆棘，
对，荆棘或者是一点柠檬，
柠檬
莱姆那种莱姆，
是是是是是，
对，莱姆。
然后那个三八酱是什么意思？那个
三八酱，三八酱在印尼文里面叫做三八，其实指辣椒酱，或者是酱料，
是是是，
那大部分是从辣椒做的，但有些也是用花生，
是是是，你看你在你那个三八鱼的这个料理方法，它两个佐料哈，第一个是大红辣椒、朝天椒、红葱头、大蒜、小番茄、虾酱，这个是要做辣椒酱的，
对，基本的原料
是。那第二道这个佐料是柠檬叶、月桂叶、椰糖，这个是要做什么的？
柠檬叶、月桂叶主要是增香，
是，
就是柠檬叶它有一股那个柑橘的香气，所以这个三八酱做出来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料理变得比较清爽，
是是，
对，然后呢又有香气释放出来，对，那另外还有加了椰糖，对对，
椰糖是刚刚讲的，对
对，椰糖主要做调味，
是
做调味让它有甜度，
是是是是是，有一个印象我也蛮深刻，但台湾恐怕没有，那个这个澎湖人坐月子是这个妇女坐月子是吃这个前鳗哦，
对，早年澎湖人坐月子的时候吃前鳗，因为澎湖他没有像台湾有畜牧业，比如说比较可以养鸡养猪，
是，
那澎湖大概比较如果以量来说它只能养羊比较适合，所以呢养羊就比较多只，但是呢养鸡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主要可能就是澎湖本身它的土壤不肥沃，那它本身就比较少有一些更多的谷类，因为等于是人吃都不够了，
是
不可能去养鸡了，对，所以呢 但是他们的海洋，澎湖人的海洋资源很丰富，
是，
所以前曼就变成了早年妇女坐月子主要的选项。
是是是，那个 你吃的，你说你不敢吃啊？
不敢。
为什么？
因为我
写成这样子，我想说，哎，那你怎么不敢吃？因为看起来好像很肥美，很
对，其实它
很多肉，
对，它看起来就是很 Q 那种，然后肉很结实，因为前曼它活动力很强。
是，
他一直在活动啊，所以他的肌肉就那个肉质就特别 Q。
是，
但是前面他的长相有点像蛇
啊，他其实是海鳗嘛，对不对？
对对，他就海鳗那种海鳗鱼那种，
但很大只
哦，他很大只哦，他非常大只，很长。对，有时候我看到渔民，我还活着哦，他还动，哇，非常长，大概长度差不多。差不多七八十公分有
哦，这么大
哦，很大，游得很大的，非常大，所以我就很怕它。
是，
然后它还会有尖牙，对，而且它就是躲在那个蛇，就比如说珊瑚啊，
是，
对，
万一被咬到怎么办？对不对？
对对对，
会害怕。
哎，对，它咬到手也会断掉。
我知道了，它那个样子其实蛮吓人的，
对，
头蛮吓人的。
对，所以我就到目前。不敢吃，
是，
对，不敢吃。
我们刚刚提到三八酱，我有一个印象，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很流行吃那个 XO 酱
啊，是，
但是你这边有一个丁香鱼三八酱，我觉得这个感觉上好像应该很棒。
对，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像 XO 酱，可是它比 XO 酱更辣，然后
更辣，
对，它更辣，
我以为更不辣，
它更辣，它用的辣椒比较多，
是
XO 酱有些也有用到辣椒，另外它用的蒜头，应该是叫做红葱头啦，
是
红葱头更多，
是
对更多，然后另外有些在做这个丁香鱼三八酱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番茄，那加番茄主要降低辣度，
是
对降低辣度。然后也增加一点酸甜的口感。
嗯哼，好，我又看到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推荐的菜，因为太有创意了。这个我们知道，澎湖有那个小章鱼，
对，
是，而且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是
越来越少。
是是是，可是这个明芳呢，他让这个小章鱼入一道菜，就是。这个台湾人同爱加萝卜，哎，
对啊，就是
这个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在里头？哦、
其实
这太邪恶的料理，
主要来自澎湖，澎湖早古早味也有这个慈具卤肉，
是，
但是澎湖的做法可能跟我邱主任看到的不大一样，有没有？对，主要是说澎湖的石具卤肉，它的卤肉没那么大，它的肉很小，切的比较薄，那它的石具放的很多，对，然后他们煮的，
所以这个是澎湖本来就有的料理，
澎湖本来就有，
是，
对，只是后来我把它结合了，比如说加了南洋的椰汤，对，然后呢，煮的时候我把它收汁的更干，
是，
对，就是让它有点焦糖化那种。感觉，对，那澎湖煮法的话，它会比较带汁，
是，
对，然后肉切的薄薄的，
是是，
对。那因为我先生他是本地的台湾人嘛，就是云林本地人，
是
习惯吃大块的肉
啊，对对对，这个对，
他就觉得那个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吃。还有他一直交代我，哎，你煮那个石具卤肉不要把石具放那么多，一点点就好。对，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不习惯石具味太多。
是是，
对
是是
对，所以他每次交代我，你石具用少少的就好。
是是是，
对。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现场来宾是刘明芳，他的新书《菊岛厨房食记》哦，记录了非常多这个他在澎湖的这个观察、实地生活的体验，还有对美食。的一些实验跟他特别的一些感受啊，书里面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说这个澎湖哦，大家好像觉得它风大，或者说是夏天玩水的好地方啊，其他可能方便性没有像台湾的方便，但是根据这个天下杂志2020年幸福指数的调查，超过90%以上的澎湖居民感到幸福哦，他的幸福感是全国最高的，所以呢，明芳他这个亲身体验来到澎湖。 这个地方去体验 这里的幸福感。我觉得书里头就洋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包当然也包括他的吃还有他的一个生活体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这个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它是这几年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不只是这个食谱他也有很多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在里头，尤其他从一个印尼华侨来到台湾生活20多年，然后再搬到澎湖去他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精神跟这个体验，还有他对于这些生活的一些细节的细细的这个品味我都觉得是现代人比较容易会去忽略掉的。里面的食谱很精细的写到一些这个料理的秘诀我自己都很想尝试，我相信这个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怎么样做出一道这个有台湾风味、有澎湖的食材，还有这个印尼特色的这些料理很值得大家来尝试。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明芳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这本精彩的书，谢谢明芳。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